现在就从头讲哈，就是那个我们刚刚好，我们刚刚是就讲数记第二章的第一到三节，他特别讲到说如果有人献素祭来归给神的话呢，祭司就要从那个细面中取出一把来，然后呢这个是要作为纪念，这个纪念就是提醒的意思，就是提醒所有属神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属神的，虽然你献上这只是一把而已，但是这一把呢是作为代表，其他所剩下的也都是神圣的，是属神的。那五祭里面呢只有三祭讲到是至圣的，大家知道是哪三祭吗？如果我们看那个第六章十四节那边讲到说素祭的条例是这样子，好，然后跟刚刚讲到的一样，第十五节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这个翻译让人家以为说他是取出给他自己的，不是，他是说自己的手，有的翻译就翻成说他是取出自己的手的一把，也就是取出其中的一把，要把它献给神，要加上油跟乳香然后献给神。然后呢十六节讲到说所剩下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吃，不是可以吃，是要吃，必在圣处不带脚而吃。所以呢十七节又讲到说这是从火祭，从献给神的火祭中呢是给祭司的份，而且是至圣的，然后要跟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所以呢至圣的有三个，就是素祭、赎愆祭跟赎罪祭跟赎愆祭。为什么这三个是至圣的呢？因为只有这三个是祭司可以享用，单独给祭司享用的。燔祭全部烧掉了，没有人可以吃。平安祭呢，是所有献祭的人他都可以吃，也可以给他的亲友吃。只有素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呢，是给服侍神的祭司，专门神赐给他们的。那十八节有讲到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使吃了这些祭物的祭司成为圣。所以神呢要服侍他的人呢要带着圣洁的装饰来服侍他。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讲到的，我们很羡慕神那个柔细圣洁的生命，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很感叹，为什么来到了现实生活中我们就活不出来呢？我们很羡慕但是却活不出来。神他知道我们靠自己真的是不能，所以呢有人就说啊，一个人呢如果三天不来亲近神，就会变得情绪不稳，容易被伤害被激怒，如果一个礼拜不来亲近主呢，就会变得面目可憎，容易伤害人激怒人。所以神他不但他要祭司吃素祭，那我们呢神也要求每一个有君尊的祭司常常到他面前来吃他、喝他、读他的话语、享用他自己，以至于能够保守我们在圣洁当中。所以呢神就在主耶稣他就在约翰福音这边讲到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所以他说我所赐的粮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世人之生命就是要给我们那种神的生命，让我们重生的生命呢能够越来越兴旺，所以他要求我们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吃他喝他。然后呢素祭给我们另外一个呼召呢是什么？路加福音这里讲到说，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说素祭预表基督的三个阶段，细面表示他道成肉身来到这里展现给我们那个柔细无罪的生命，然后饼就细面饼 跟那个出熟的穗子，对不对？然后饼呢，就讲到主耶稣一生经过不断的试炼跟磨难，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出熟的穗子就讲到他死里复活，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呢，神也呼召我们来跟他走一样的道路，愿意多多的放下自己，愿意舍了我们自己这个天然的生命跟坚持。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一种痛苦，就是说其实我也有常常亲近主，也有读经祷告参加聚会，那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成长呢？好像都在原地打转呢？记得素记讲到说，你献的时候一定要加油跟乳香，记不记得油就是代表圣灵的引导提醒，然后乳香呢，是你要烧掉那个乳香，自己被烧掉才发出香味。所以我们呢，也要让自己那个原来的臭脾气啦，原来那个定型了的一些坏的习惯，悲情下品，能够一直被烧掉，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如果我们总是坚持原来的想法做法，不愿意改变，那你就会发现，虽然你有追求，有读经哦，有来亲近主，但是呢，好像就会在原地打转，没有很大的进步。好，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说，不仅我们常常来亲近主，那我们也愿意当主给我们什么引导，我们就愿意放下来，就像乳香一样，烧掉一切我们原来的本性，那个老自己，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多得着神的生命，活出圣洁的生活。好了，燔祭跟素祭都是奉献的祭，燔祭是讲到生命完全的奉献，然后呢，素祭讲到 生活完全的奉献。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讲平安祭。什么是平安祭呢？从第三章开始就是在讲平安祭。三章第一节那个红字那边讲平安，如果你看你的圣经，它就是小字，在小字那边写说又译仇恩下同，就是之后的只要是平安祭都可以翻译成仇恩祭，也就是感谢的祭。就是人呢享受了恩典，认识恩典以后呢，就带出来一个献祭的心意。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它的那个本身哈。第三章是讲到那个献平安祭的祭牲那个公物，然后呢第七章就会讲到献平安祭的目的还有其他的细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五节。人献公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这里我们注意到祭物可以是公的也可以是母的，大家记得燔祭牲是不是一定要公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平安祭就可以有母的呢？因为呢，燔祭它是一切所有的祭的根本，人在神面前蒙恩最根本的事实就是神儿子所做成的一切。所以燔祭呢，特别要突出我们的主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成就神一切的计划，所以呢是只能公的，因为他特别要突出神儿子的身份。那平安祭呢，是讲到主做我们的供应，它是我们恩典的源头。那要表达主怎样供应我们呢？公的就表明他在生活力量上供应我们，然后呢，母的呢，就是表达他在乳养上生命的成长上供应我们。所以呢，公的母的都有，公的说到生活上的供应，母的呢说到生命成长上的供应。好，然后呢，接下来第三节，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 和腰子上的脂油，这个腰子就是肾，肾，我们那个人的肾，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然后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所以呢，要献给神的有什么呢？就是肾，就是腰子跟脂油，就是神只要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呢，是烧给神的，其他的寄生的肉都不用焚烧，其他寄生的肉呢，就是给人来享受的。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是肾跟脂油哈？这个肾，在希伯来的文化中哈，是代表人深处的心思跟情感。我们每次在讲我们的情感，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对吗？但是呢，犹太人呢是说我的情感是在肾里面，他们是从肾来主导一个人最深处的心思跟感情。所以呢，肾这个字呢，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肺腑心肠。像诗篇常常会，我们会看到说，哦，耶和华，求你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那如果犹太人他们直译的时候，就说你熬炼我的肾。好，所以呢，腰子就是肾，就是讲到人心深处的心思情感，它献给神。然后呢，脂油呢是讲到牛羊里面最肥美的部分，还有肥尾巴，都是中东那边的羊呢，它的尾巴就非常的大，非常的肥美。所以把脂油，把肾跟脂油献给神，就是代表人把一切的情感、荣美、力量都献给神。只有神配得这一切。好，好，然后呢，接着他的顺序，也就是跟我们前面讲过的燔祭一样，就是按手宰杀，然后祭司把血那个撒在坛的周围，然后就焚烧，就是焚烧这两样，脂油跟腰子。那第七章会让我们看到这个平安祭，它的目的有三个。就是感谢、还愿跟甘心祭，这也可以讲到是那个三个不同的类型，但是他们的起头是不一样。就是感谢祭呢，等于是神主动施恩，人承受了恩典，就产生感恩的心，然后就献祭给神。那还愿呢，起头是可能是人先许愿，然后神成就了，那人就来献还愿祭哈。甘心是最高的层次，就是即使没有任何具体的恩典发生，但是就因为人体会到神实在是蛮有恩典的主，所以就单单为了爱神，为了神的自己来感谢他，所以这是最高的层次。其实我们新约里面的人呢，我们应该比旧约的人清楚得多，因为我们有一那个，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恩典可以来感谢的，但是有一件事永远在我们的里面是不会过去的，那就是神的救恩。他拯救我，改变我，以至于我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光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就感谢不尽了。所以这样甘心献的祭呢，在神的眼中应该是最宝贵的。神喜悦人脱离那种眼见，而摸到神的本身，而承认神真的就是这样子陪的感谢。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平安祭的条例。如果为感谢献的话呢，就要除了那个祭牲，还要再献这四种饼。这四种饼，如果你从和合本的七章十四节那里，请大家如果你有圣经呢，可以尽量看自己的圣经的经文，因为呢那篇幅比较大，你可以前后对应着看，是比较容易看清楚。那七章十四节讲到说，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 这样看起来我以前不太看得懂 这是什么意思，但是现代中文译本呢就很清楚，他说要从这些饼当中呢各取一个归给祭司。 好，那前面那个前面三种饼呢我们在素记的时候有读过，那第四种饼怎么会出现有效的饼呢？因为这个不是素记，这个呢是重在分享，不是奉献。那重在分享呢，你是要有扩增，你愿意呢跟别人分享，所以你就要扩增嘛，因为那个教呢会膨胀。好，所以它的有那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呢要扩增这个恩典呢，也跟别人去分享。好，那除了这个饼以外就是祭肉，就是刚刚我们在第三章读到的。那这个祭肉那个还有还愿祭跟甘心祭也都是献祭肉，只有感谢祭还献那些饼，还愿跟甘心就只有献祭肉。那么这些祭肉呢要留下来胸和右腿归给祭司，其余的献祭的人才可以享受。因为在第七章利未记第七章的三十节讲到说，感谢还愿甘心这三种祭都要把胸当作摇祭和右腿当作举祭归给祭司。摇有那个活的意思，所以它预表复活的里面。然后举祭的右腿呢，右腿是力量，举就是有得胜高举的意思。那这整个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祭司这些服侍神的人呢，是在复活的境界里面靠着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来侍奉神。好，然后呢经文里面也特别讲到说，感谢为感谢祭献的呢必须在当天吃完，然后其他两个祭还愿跟甘心可以吃到第二天，第三天就不可以了，就不可以再吃了。为什么感谢的祭要在第一天把它吃完呢？如果一个人他献一只牛或者一只羊，那他吃不完呢，一天怎么吃得完呢？那他怎么办呢？他就要请别人一起来吃。为什么？因为平安祭重的就是一个分享，一个团契，尤其是为了感谢神，这个就是一个见证的时刻，一个特别要来见证神的一个聚会啊。比如说我大难不死啊，或者我病得医治啊，那我要向大家诉说神是怎么样拯救我的。所以呢，我不但向神献祭，我还要请大家来吃，来见证神的恩典。这个也就是我们哥林多后书讲到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好，所以平安祭是多美的一个祭。好，那甘心为了还愿跟甘心献的第二天还可以吃，第三天就不行了。那个特别在利未记除了第七章讲到这一点，他到十九章呢又再讲一次，他说第三天如果再吃呢我们看那个十九章的第七节哈，他说如果第三天再吃呢是可憎的，必不蒙悦纳，甚至于最后一句那人还要从民中被剪除。你想怎么会这么严重哈？因为虽然这个和平安祭的圣物是可以跟的祭物是可以跟亲友享受，但神呢他仍旧要大家明白这是有别于一般的食物哦，这是圣物，所以人呢还是要遵行神的规定来做。那有一个那个解经家亨利马太，他也解释到说，这个条例呢也可以用来形容基督两天后第三天复活，他是神的圣者，必不至见朽坏，所以我们第三天就不再吃了。然后呢他也教导说，我们要快快的在基督和他的恩典中有份，不要单言。好，这个是给大家参考。好，然后在利未记的七章二十节那里呢还特别讲到说，你献那个献耶和华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平安祭的肉呢，人若不洁净而吃了， 这人必从民中剪除。他的这一整段的意思就是说，洁净的人才可以吃，你如果有不洁净，你就不可以吃鸡肉。这个是不是也让我们想到，在哥林多前书特别提醒我们，保罗特别讲到说，领圣餐之前，我们一定要自己省察，才可以吃饼喝杯，否则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是得罪神的，是受亏损的。好，那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平安祭的特点呢，它就是平安祭的特点是唯一一个可以让献祭的人来享用祭物的祭，燔祭是全部烧掉了，全部给神了。那另外三种祭呢，它的 祭肉是归给祭司的，只有平安祭是献祭的人可以享用的。而且在生命祭十二章五到七节有特别提到说，还可以请家人朋友都一起享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欢乐的祭。然后平安祭呢，也代表神和人，还有人和人中间一个关系 的和好。血让神看的，血是让神看的，人的罪遮盖了，让人在神面前可以有无愧的良心。然后脂油呢，是叫神得着满足。然后献祭的人可以共享呢，是叫人得着益处。当你在那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你不仅叫神得到荣耀，然后听见的人呢也得到益处，所以这是一个很欢乐的祭。好，那它的意义跟预表是什么呢？罗马书五章第十节讲到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的主借着献上他的自己成就了和平，因此呢，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又重新和好。那我们不仅因着这样子一个新的关系可以享受平安，我们也可以享受神的自己。所以呢，平安祭所成就的呢，是带给我们跟神一个和睦的关系，也跟人可以有和睦的关系。我们一个人要有真正的平安，一定要先跟神有和睦的关系。所以因着这样子的恩典，我们已经得着了这样宝贵的救恩，我们就要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这个也特别体现到说，为感恩献的平安祭呢，要在祭的当天吃完，就是表示说这个感恩的平安祭要常常永远保持新鲜呢。所以我们要常常，新约的圣徒呢，要常常献感谢和赞美的祭，因为这个就是 旧约里面平安祭所表达出来的。但是我们人是很容易忘记感恩的，你想想看，你最近一次向神献上感恩是什么时候呢？你可能会想，因为我最近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值得感恩的事啊，那你就来献那个甘心祭吧，就单单为着神自己。其实光是为了他的救恩呢，我们就可以常常从心里深处来感恩了，对吗？不过还有一点，如果我们能够操练哈，在每一天大小的事情上操练去体会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跟恩典，那你就会让这种习惯呢，逐渐成为我们，让帮助我们逐渐成为一个朝向神的人。神呢，他自己就逐渐成为我们生活 的中心，因为我们常常去思想神的恩典，我们就常常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常常是朝向神的。好，然后呢，最后在三章十七节呢，他特还有七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都特别提到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这样强调了两次哈，是非常重要，因为脂油呢代表荣美， 只有神配得一切的荣美和荣耀，所以我们不应该求自己的荣耀，单单求神的荣耀，而且不可以窃取神的荣耀。所以脂油一定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单单属神。连耶稣在世上也不求自己的荣耀，他只求神的荣耀。那至于为什么不能吃血呢？我们会在下一堂课合并十七章来讲，因为十七章呢用了半章的篇幅专门讲不能吃血。好，所以我们平安祭就先讲到这里。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三个祭呢都是自愿祭，他们是常常和连在一起献的。神非常看重人自愿奉献的心，所以也鼓励我们能够把这三个祭的精神原则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天天向神献燔祭。燔祭是什么呢？就是完全奉献，凡事都遵主的旨意去行。然后献素祭，素祭是一个完全奉献的生活，我们要常常靠着吃主喝主，然后呢愿意降服，然后舍去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老的生命，舍去自己的坚持，然后叫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 的那种柔细的生命。然后平安祭呢就是讲到常常用感谢赞美献给神。我们如果常常每一天都这样子献这三个祭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好，那我们紧接着来讲赎罪祭。如果你看那个和合本的分段呢，和合本把它分成第四章讲赎罪祭，第五章讲赎愆祭。但是如果我们很仔细的去看那个经文的内容呢，而且很清楚赎罪跟赎愆祭的分别以后，我们会觉得我们会知道比较合理的分段应该是赎罪祭是从第四章第一节讲到第五章的十三节，都是在讲赎罪祭，然后从五章十四节开始才讲赎愆祭。 NIV 也是这样分段的，还有那个邓英山的那个他的那个排版的那个圣经也是这样分段，还有几个解经的书也都是这样分段。那我们等一下来看，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样是不是比较合乎它的整个的脉络。我们先来看利未记第四章一到六节，它这里呢是讲到祭司。好，我们来念一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是误犯，不是故意犯的，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然后就讲到他怎么建，这个跟前面燔祭很像。那但是那个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开始，因为赎罪祭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血的处理呢跟其他的祭不一样。第五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然后第八节，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那这些脂油我们就不念了，就是刚刚平安祭里面同样的东西。你看第十节就说跟平安祭对不起第十节就说到跟平安祭的那个所取的一样然后十一节，因为他血带进去圣所了，所以十一节，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都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好，这个前面十二章是讲到，如果受膏的祭司犯罪，就要献公牛犊。然后呢，你按圣经十三节是讲到以色列的全会众 误犯的罪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的处理法哈。这个让也是献公牛犊，这个让我不禁想到那个拜金牛犊的事件，说不定神用公牛犊来提醒他们拜金牛犊的事，这是我自己想的。然后二十二节呢，讲到官长犯罪是献什么？二十七节讲到民中犯罪是献什么？好，如果你看五章第七节的话，他就讲到说，他的力量若不够，那也可以献两只斑鸠或雏鸽。然后呢，到了十一节，再一次讲说，如果连雏鸽跟那个斑鸠都没有力量献呢，他也可以带细面来献给神。所以你就让我们看到赎罪祭就是到这里，到十三节，这边都是讲赎罪祭。那你会觉得，哎，那不对啊，那你看五章十一节，他不是讲赎愆祭，对不起，五章的第七节不是讲赎愆祭吗？其实这个赎愆祭呢，如果你去看其他的翻译本呢，他都没有一本把它翻成，我看了很多本都没有翻成赎愆祭，只有和合本翻，有一点点 confusing。其他的呢，要不是把它翻成赎罪物，那要不然就是根本没有翻，就只说把这些供物带来、哦、所以呢，到这里其实讲的都是赎罪祭。那我们会看到哈、哦，五章十一节特别讲到说细面也可以，这是不是让我们看到神他是何等的恩慈怜悯？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因为没有能力献上供物来赎罪，以至于断了跟神的交通，他顾念每一个人。所以他讲到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只要你愿意，你就带着细面来都可以。但是这边有讲到不可你看十一节有讲到说不可以加上油，也不可以加上乳香，因为呢这是赎罪祭，是这个我们要厌恶这个罪，所以所献的呢是无味，就表示说罪人不要再去回味你所犯的罪了。而且这是给穷人预备的嘛，穷人也没有钱，他是买不起油跟乳香的，其实乳香是很名贵，就是很贵重的东西，穷人是买不起的。所以神让我们看到他借着这些祭物呢，就是要安慰献祭的人，让他们不要灰心，不至于灰心，会在罪孽中消沉了，要让人有一条路可以与神和好，可以在他里面得平安。好，所以呢，然后呢，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然后呢，第二点也让我们看到，献祭者不要随便犯罪，因为你犯罪你是要付代价的，你赎罪是要付代价的。好，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 slide 让大家比较更容易记住这个整个献祭的过程。好，所以祭司是献公牛犊，全会众也是献公牛犊，因为他的这一个罪的范围影响比较大，等一下我们会再谈。然后呢，他就是按手宰杀，对血的处理有比较特别哈，他是要弹血、抹血、倒血。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个做法。下面的这个黄色的部分呢，就是指会幕，长方形的部分是圣所，然后正方形的那个黄色的部分是至圣所。那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什么隔开呢？就是幔子。所以呢，你弹血的时候就是要弹在那个幔子上面弹七次。接下来呢，要抹血在金香坛，幔子前面就是金香坛，抹在金香坛的四角，那个角是头上的角，就是那个三角形的角，在上面的那个四个角。抹血完了以后呢，你才把剩下来的血倒在外面橘子色的这个就是燔祭坛，倒在燔祭坛的四角，那个角就是手脚的脚下面的那个角。所以这个是祭司跟全会众犯罪的时候就是要做，然后完了以后才焚烧那个脂油跟圣给神。那其他的是烧在营外，因为呢血只要带进去会幕，那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吃，全部都要带到营外烧掉。好，然后呢，如果 你的那个是犯罪的是官长，这是指个人的啊，那你就献公山羊，然后百姓的话呢就献母山羊或者母绵羊，然后也是一样的。那这里呢就不需要把血带进去圣所了，你只要抹血跟倒血，抹在哪里呢？抹在燔祭坛的四角，就是上面的角，然后呢倒血呢倒在它下面那个燔祭坛的下面哈。好，然后其他的祭肉就可以给祭司吃，因为血没有带进会幕，所以其他的祭肉可以归给祭司吃。那如果贫穷的呢，就是只要献两只斑鸠或者是雏鸽，然后呢他也是只需要弹血跟倒血，因为呢他的血鸟的血很少了，所以他是用弹的，然后呢弹在那个祭坛的旁边，然后呢倒血呢就是也是一样倒在祭坛的脚下面。好，然后其他的也是归给祭司。再更贫穷的，他什么都没有，他就只有献细面就好了。好，好，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哎，不同的人犯罪就用不同的祭物，那血就有不同的处理，难道罪有大小之分吗？大罪用大祭物，小罪用小祭物吗？其实这里着重的不是犯罪的性质，而是犯罪的人他带来的影响。你不同的职责呢，你影响的范围就不同，所以你犯罪之后所带来的影响的范围就有大小之分了。所以呢在利未记四章三节讲到说，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大家记得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金牛犊的事件，当百姓要求亚伦做神像带领摩西，代替摩西领他们出去的时候，那个领他带领他们的时候，如果亚伦劝诫他们，那结果就不一样了。可惜呢，他一个错误的带领呢，就使得百姓也陷在罪里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带下来的那个范围就是影响很大。所以神家的领袖如果犯罪，他造成神家的伤害就是很大，所以我们非常要小心的。那我们看到祭司跟全会众他们的血需要带入圣所，因为呢他们所犯的罪的这个是等于是悖逆神，等于是很大的一个范围，所以呢它的意义就重于其他的祭，其他的祭就不需要把血带入圣所。那我们就来思想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呢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这个幔子是它的功用是讲到神公义的要求哈。这个幔子挂在那里，挡住了罪人到神面前来的路，也是免得罪人被击杀，有罪的人呢不能到神的面前去。旧约的人或许不是那么清楚，他们就想反正要谈七次就谈七次，但是我们从新约的光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他已经为我们流血了。所以我们谈血呢就是一个信心的举动，我们借着这个信心来支取主耶稣他保血的功用。因为呢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讲到说，借着耶稣给，就是他，就是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是坛血。那为什么要抹血在金香坛呢？金香坛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如果我们回去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神吩咐摩西制作帐幕里面各种器具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制作至圣所的约柜啊，然后圣所里的陈设饼桌子啦，金灯台啦，这些器具的时候呢，唯独没有把金香坛列在那里。金香坛它出现的次序是很特别的，它不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那它是在哪里呢？它是在二十九章讲完祭司承接圣职之礼之后，然后呢在三十章的十一节，十一节讲什么呢？讲到以色列他们缴交赎罪银之前。所以金香坛呢夹在这两个事情当中， 有它特别的含义哈。但我们看到这样子刻意的安排呢，可能是在暗示金香坛的功用就是要把祭司的侍奉跟神所赎出来的选民连在一起。金香坛指向基督是大祭司，他是我们的代求者，然后他维持神跟他子民之间的关系。然后呢，香烧香是在启示录上就有讲，预表众圣徒的祷告。所以你在香坛那里抹血，就是代表圣徒在祷告当中支取大祭司基督的血，他的救赎的全面的功效，然后帮助我们恢复跟神的交通。好，因为前面这两个祭呢，受膏的祭司跟全会众的犯罪呢，是很严重，极其严重的事，所以要有更深的对付，以至于需要再多出弹血跟抹血在金香坛的四角，这样子的一个步骤。好，那么倒血呢，倒血是讲到说全部剩下来的血都要倒在燔祭坛那里，就是表示祭牲所有的血都倒在那里了，这就是讲到说一个祭牲呢，他是完全的死去了，本来是罪人该死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把他整个生命倾倒出来为我们死，所以这讲到倒血。好，所以从这个赎罪祭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血的处理呢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祭牲的血有没有带进圣所，如果有带进圣所的，那他的祭牲的肉就不可以吃。另外一类就是如果这个血呢没有带进圣所，那祭牲的肉祭司就必须要吃。那么有三种情形是会把血带入会幕的哈，就是刚刚讲到的为受膏的祭司献赎罪祭跟全体会众献赎罪祭，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在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为自己跟本家以及百姓献赎罪祭的时候，也会把血带进那个至圣所，他还不只是圣所，他带进至圣所，那个以后我们会讲。好，那在我们接下去继续讲之前呢，我想先厘清一件事情，就是说赎罪祭跟赎愆祭到底分别在哪里？有人说赎罪祭就是对付大罪，赎愆祭就是对付小罪。那我们人呢是比较容易会这样子去区分大罪小罪，但是在神的眼中呢没有大小罪的区分，因为引出来的结果都是死。你是罪呢，大罪固然你挡住了跟神之间的交通，那小罪呢也一样，你切断了神跟人之间的交通。那也有人说赎罪祭是专门对付我们的罪性，赎愆祭是对付我们的罪行，大概大部分是这样子，但不尽完全。因为呢在四章第二节也有讲到说赎罪祭它不只是包括罪行，他就讲到有罪行，就是你误犯了一件什么事，所以也是有罪行。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呢，是应该是说，其实也是按照经文一贯的解释，比较一贯性是说，赎罪祭呢，是指没有办法赔偿的罪，你没有办法去估价，因此赎罪祭都没有提到赔偿的事情。那赎愆祭呢，是可以赔偿的罪，你还有偿还的机会，所以呢祭司是可以估价的。好，那当然的确赎罪祭比较多是解决我们那个堕落天性中的罪，然后赎愆祭是解决我们行为中的罪，所以其实赎罪跟赎愆是一体的两面，表示基督为着救赎我们的罪，他解决了我们罪两面的问题，一个是里面的本性的罪，一个是外面的行为的罪，因为罪的总和就是这两个嘛。好，然后呢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呢，他就列出一些赎罪祭误犯的例子。好，那因为有一些地方我自己读的时候我比较不懂，所以我特别想也解释给大家听一听。五章第一节有讲到说他特别五章第一节有讲到说，不该做的事情你去做是罪，那连你该做的你没有做也是罪。 好，那这几项因为都没有办法估价，所以是属于赎愆祭。那那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再次提醒，就是赎罪祭跟赎愆祭呢，他们都是只有针对无心之过，是误犯的。所以如果你是故意犯的呢，是不能赎罪的。那你说怎么办呢？那就只好靠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为全国百姓赎罪的时候呢，如果人真心悔改，那就在那一天还有赎罪的机会。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赎愆祭。赎愆祭第十四节开始是赎愆祭。第十四节他这里讲到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讲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无意间动用了要献给神的物，比如说你可能不小心动用了十一奉献的资金，或者你吃了出手之物，那这里为什么说还要另外加五分之一给祭司呢？就是十五节的十六节那边，因为祭司是耶和华的使者，受托负责看管圣物。好，但是这里呢，如果我们看那个二十二章利未记二十二章的十四节那里，就有讲到说，若有人误吃了圣物，要照圣物的原数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所以就有人解释说，这里讲到的可能是在指二十二章十四节讲到的，就是不小心吃了那个只有祭司可以吃的祭肉。好，比如说献祭的人，他献的这个胸跟腿应该是归给祭司的，结果他不小心吃了，那么他就需要那个献祭献赎愆祭，然后呢还要再加上五分之一那个还给祭司，这样子。好，还有那个第六章第一节有讲到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这里让我们看见呢，其实赎愆祭的例子它都是讲到对人，对不对？有欺压邻舍的啦，有抢夺财物的啦，有起假誓的啦。那但是他为什么说你是干犯耶和华呢？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伤害人呢，其实就是得罪神。因为人都是神所造的，神是我们的造物主，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为说我只是伤害到人，我们要记得，只要你伤害了人，其实你就是得罪神。然后六章五节讲到说，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就要交还本主。我以前读的时候都以为是有一点点混淆，以为说他是在指说他本来知道，但是呢没有人看见，等到呢被人发现了以后呢，你就赶快来献祭。这里不是的，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呢，他是在说在他察觉到自己有罪了那个时候，那你就需要来献祭。本来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了以后，他就要来献祭。还有七章第七节特别讲到说，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怎样。所以两个祭呢是同一个条例，只是赎愆祭呢要另外再加五分之一赔偿给人，这样子。还有一点呢， 我想要那个提出来的，就是在五章的十七节那里讲到说，如果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他这里的虽然不知道，更好的翻译是说他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犯罪，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所以他仍然来献赎罪祭。但是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再另外加五分之一了，对不对？所以这里他就是没有讲到说他需要另外加五分之一，因为这里呢是表示说他只是怀疑，哎呦，这是不是犯罪？那他不确定，那但是他就是宁愿他还是来献祭，因为他为了要确保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隔阂，所以这是这样子的意思。我以前就是 想说为什么这里不需要限多加五分之一呢？因为这里是它只是不确定，它没有真正的就是有犯罪的证据这样子。好，那我想接下来我们是要讲赎罪祭跟赎愆祭对于我们的意义跟基督的预表。我们来读一下那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赎罪祭就是预表基督。十一章九章的十一节，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十章，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死替我们赎罪，使我们能够从神的愤怒中被赎出来。所以呢，临后五章二十一节讲到说，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而且呢，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这爱子，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称义，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牲，他为我们成了罪。我看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其他的就下一次再把它结束好了。好，我们就有一个祷告。